好，我们一起为着今天的信息，在神面前来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从你而来的话，从你而来的教训，从你而来的带领。唯有你是我们唯一的神，唯一的带领者，唯一的教导者。唯有你能够成就一切你要成就的功。主，我们来到你面前，来一起仰望，也求主使用孩子这个无用的仆人来接近他，能够将你自己的信息、你的心意传递给属你的儿女。我们谢谢恩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的。Amen。好，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题目，叫做齐心协力共建神家。那这是有关教会建立起来，那教会的弟兄姊妹和所有的教会同工如何参与的这么一个信息。在这个月的第一个主日，我们长老团做了一次说明会，有三位非受薪的长老，我们叫做 lay elder， 他们分享有关百law、有关教会的治理政策、会有制度、财务管理等等。那这三个多月呢，他们做了很多的工作，付出非常多，也请弟兄姊妹呢继续鼓励和带导，因为他们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们还要继续的做下去。那对于弟兄姊妹来说，我们不是单单给他们加油打气，而是要照着神的心意和他们一起同工。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十三节这里说，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对于教会来说，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一起组成一个整体。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二十七节，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每个信徒都做肢体，每个信徒都有你的功能。那因为这个缘故，这个教会有机的组成了神的家。提摩太前书讲到，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作为教会能够建立起来，能够合神的心意不容易，因为教会的建立会遭到很大的挑战，超过世俗的公司和组织结构。在旧约，整个以色列国从本质上来说就是教会，叫做被神呼召出来的一群人。那他们的教会情况好吗？他们的教会情况不好，甚至很糟糕，到一个地步他们亡国，教会被毁了。那很显然，我们知道当教会出现问题，那刚才我和领事的姊妹也在分享这个问题啊，我们看不同的教会，在加拿大会看到很多，我们隔壁的 Hope Church 我们看这里。所以当教会不同的时候，一定不是神的问题，是人的问题。一定不是神的恩典不够，神的能力不够，是人没有很好的建立教会。在新约历史的里面，外邦教会同样面对很大的挑战。虽然罗马天主教它涵盖整个欧洲，几乎大部分欧洲被它覆盖，它虽然历史上千年，但是他们有表面的兴旺，没有信仰的实质。在那样体系的当中，很多人他们的信仰只是一个表面的宗教形式，我们看不到那个生命在那当中的改变。在启示录，主耶稣对七间教会进行他的评论，这七间教会是代表在主耶稣眼中末日教会总体的光景。在七间教会的当中，只有两间小教会被主耶稣肯定，五间大教会都被主责备，发出严重的警告。教会对于信徒很重要，是有关我们能够建立信仰生命、走天国道路的这件事情。教会是所有信徒跟随上帝在神家里面得生命的地方。教会所成就的是有关永恒的事情。世上所有的地方、所有的公司、所有的工作都是暂时的。如果我们的家庭不是信主的，家庭也是暂时的。 那唯有上帝的家，唯有教会是和永恒连在一起。那这件事情的重要性我们就应该清楚，就应该知道。那如何能够建立起好的教会，如何能够建立起神的家，如何让这个家是属于你的，这个家是你的家，是神的家，那这个家的的确确要实现神的心意，这个是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的重点。那我透过尼希米记整个第四章，我们刚才读只读了一小段，整个第四章要讲三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要讲什么呢？如果要建立教会，我们必须要同心合一，每个信徒都要委身的。教会的建立是属于每个信徒的，不是单单长老，不是单单教牧同工，是每一个人都要委身在这个里面。那第二样，如果要建立起一个真正属神的教会，你要面对属灵的征战。在建立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属灵的征战的，绝对会有的。那第三样，我们要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你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属灵的征战，这是教会非常特别的一个地方。在建立的时候，那尼希米记记录了犹大他们建城墙，是一个历史事件。那尼希米是谁呢？尼希米是波斯王的九正。那九正呢，在当时的那个历史时期呢是高官，好像埃及法老王的九正是重臣，因为他们被上帝被这个王绝对的相信，所以他做九正啊。犹太人很有趣哈，在他们被掳哈，或者他们在外邦的这个国家的当中，有一件很奇特的事情，犹太人经常可以做高官啊，包括现在的美国国务卿是犹太人，他们的财长是犹太人啊，乌克兰犹太人还做了总统。那上帝对犹太人的心意是很有意思的，那他对犹太人的带领和上帝的救恩有直接的关系。那尼希米呢，他在面对波斯王做高官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感动，这个感动不是要做更高的官，这个感动不是要更多的享受，这个感动他要修理耶路撒冷残破的城墙。那我讲过，犹太人他们活在地上，无论做了多高的官，他们的盼望是天上的永生。如果地上暂时的东西不能够为天上的永恒服务，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们所看见的是上帝在耶路撒冷的心意，上帝在他们生命当中的心意。所以尼希米就受感动，在第一章的三到四节，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回归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那这是尼希米作为波斯王的九正，他对耶路撒冷那样光景的一个态度啊，那个不叫做身在曹营心在汉哈，那身在曹营有一点像身在曹营心在汉，但不是哈，因为那不是单单他的一个国家而已，那是上帝给他们的永恒的祝福在那里。那尼希米的这个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在主前445年，他们已经被掳回归了。当初犹大是被巴比伦摧毁的，现在的伊拉克，后来波斯帝国毁了巴比伦帝国，现在的伊朗，然后波斯帝国的国王居鲁士就把犹太人送回到耶路撒冷，让他们回归啊。现在的波斯帝国不一样了哈，现在的伊朗刚刚又跟以色列开战啊，这是一个末日的一个情形。那这样一个情况在当时的时候是的，但在当时的情况，尼希米为了这个事情就非常的悲哀。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犹大国他们已经回归了，他们圣殿已经重建了，他们是波斯王亲自支持的，并且有高官在加持，那为什么这样一个情形他们仍然还会被凌辱呢？因为 他们的城墙是破损的，他们的城墙是破败的。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你的城墙是破败的，就意味着你这国家是衰败的，你的民众就要受到凌辱。在整个后面呢，以色列回归的当中，我讲到有三个重建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是重建圣殿，第二是重建圣城，第三是重建圣民。圣殿是他们敬拜的中心，他们在圣殿里面听神的教导，要学习跟随神的带领。圣民是上帝呼召他们要按着神的律法，要在圣殿的敬拜当中真正属于神。圣城是做什么的？圣城是保护他们圣殿的敬拜可以正常的进行，是保护他们的民众可以正常的活，建立信仰生命的这个状态。那讲到这里，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建立教会的治理架构。当一个教会，我们真正传讲圣经真理，我们所建的圣殿不是教堂啊，这个教堂如果没有圣经真理，很快就会衰败下去的。我们在北美洲建的多了，我们真正传讲圣经真理，我们把圣殿建立好了，然后信徒真的爱慕圣经，他们追求建立属灵的生命，那有一件事情重要，圣城教会的稳定性就非常的重要。这个教会要使我们对圣经真理的坚守，要使信徒在圣经真理上的生命的建立能够持续的进行下去，就必须有健康的教会治理。那这个教会是否能够建立好，这个教会治理是否能够健康，直接影响到每一位信徒。后面的经文，参巴拉听见我们修造城墙，就发怒，大大恼恨，嗤笑犹太人，对他的弟兄和撒玛利亚的军兵说，这些软弱的犹太人要做什么呢？要保护自己吗？要献祭吗？要一日成功吗？要在土堆里拿出火烧的石头再立墙吗？亚门人和多比亚站在旁边说，他们所修造的城墙就是狐狸上去也必刺倒。那这里面出现了人物，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他们敌对的分子。在敌对分子出现的这个情况的下面，在之前尼希米已经开始修建了，他们看到尼希米修建城墙就开始要敌视他们。那在前面的经文，如果你仔细看，在四章开始的经文的里面，参加建立圣殿的人有谁呢？有大祭司，有祭司，有利未人，有百姓。大祭司和祭司是做什么呢？他们应该在圣殿里面做祭祀，做献祭，教导律法。为什么他们也建立圣城呢？他们也拿起来工具来建城，为什么做这个事情呢？如果没有圣城的建立，就没有办法有正常的信仰生活。如果没有一个正常的教会的建立，就不会有正常的信仰生活，那这个是确定的。那这个有了以后，这件事情就面对重大的挑战。参巴拉、多比亚，他们是波斯帝国任命的官，管理撒玛利亚的。那他们呢，是外邦人，是犹太人的历史宿敌，他们一直敌视他们。他们看到他们整个的城墙是破败的，他们就欢喜快乐，他们看到犹太人被凌辱、被攻击，他们就高兴。我们要知道，所有属神的教会，如果这个教会是破败的，撒旦一定是高兴的。在教会历史上，他们讲过一个段子，说这个撒旦呢，会到各处去游看各处的教会，如果看这个教会很糟糕，他们根本不注重圣经，他们在那边胡乱敬拜，他们在一起很开心，撒旦也很开心，他转身就离开了。如果撒旦看到这个教会非常坚守真理，真的按着神的心意向前走，撒旦就很不开心，他就要攻击教会。 教会被攻击是常态，撒旦攻击属神的教会是常态，不爱真理的攻击爱真理的是常态，世界要毁坏教会是常态。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节，你们要纪念我从前对你们所说的话，仆人不能大于主人，他们若逼迫了我，也要逼迫你们。撒旦是教会的宿敌，历史的宿敌，比犹太人的宿敌历史还要久，教会一定会被攻击。那犹大被攻击，攻击方法是什么？攻击第一个方法叫做嗤笑。嗤笑能够攻击吗？贬损能够攻击吗？笑话能够攻击吗？能的。他会打消你的信心，会击溃你的信心，会让你活在那种坍塌的状态，然后在那个状态的当中你不停地被凌辱，会的。那这些人他们嗤笑犹太人有五样，第一样嗤笑什么呢？是他们是软弱的，你们这些犹太人是被掳的，你们是一群软弱的人，现在要建一个墙保护你自己没有意义没用。那第二样是什么呢？第二样是献祭，你们想献祭吗？你们想回到正确的信仰吗？想回到纯正的信仰吗？这个世界不流行了，这个世界没有人在流行那种传统的纯正的信仰，这个世界流行 contemporary 的，越热闹越好，你弄得越开心越好，那才能吸引人。你那么传统，那么认真教圣经，没人要听。献祭。第三样，你想一日就建成吗？这么难的事情你们怎么可能做得到？你一日就做好吗？做不到。第四样，你在土堆烧的石头里面来捡来建墙是什么？你们已经是大受损伤的人，你还想重新站立起来吗？你做不到。第五样，你所建的就算建成了很快就倒了，没有意义的。那这种嗤笑，我觉得我看了一下跟我们教会有点贴切啊，我感觉到我们好像就在这光景的里面。我们教会是很弱小的，我们离开一个很大的宗派成立一个小教会，你能做得到吗？现在大的环境都是跟世界和好的，都是讲那些吸引人的信息，你们要啊坚持纯正的圣经教导，你做得到吗？有可能吗？这个教会曾经经历那么大的挑战，那么多的损伤，还想再站立起来吗？你做得到吗？我们是被嗤笑的对象。后面尼希米说，我们的神呐，求你垂听，因为我们被藐视，求你使我们使他们的毁谤归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在掳盗之地做掠物，不要遮掩他们的罪孽，不要使他们的罪恶从你面前涂抹，因为他们在修造人的面前惹你的怒气。尼希米他祷告，他求神来鉴察，来帮助他抵挡仇敌。请大家留意，这个时候犹太人已经回归了，这个时候不是他们原来悖逆上逆的状态，这个时候是他们已经悔改了。在悖逆的时候，上帝兴起刀兵来攻击他，那种祷告没有意义。好像我们在查以赛亚书，当上帝来责备那些的选民，然后他兴起刀兵攻击他们的时候，他说，那我们找埃及帮忙，你兴起亚述来攻击我们吗？我来找埃及帮忙。他们用埃及来抵挡上帝在亚述兴起的攻击，这是没有意义的，那样的祷告没有价值。但当我们顺从上帝，仍然有仇敌攻击的时候，那个时候祷告，那个时候上帝会帮我们抵挡外面的攻击。我们的祷告，我们求上帝保护这个教会，我请问我们大家要问，这个教会合神的心意吗？这个教会是神喜欢的还是撒旦喜欢的？那如果这个教会是神喜欢的，我们就可以祷告求神来保护他的教会，那些来攻击教会的是仇敌。 这样我们修造城墙，城墙就都联络高至一半。尼希米带领百姓不理会他们的耻笑，他们祷告求神帮助初见成效。什么叫做初见成效呢？城墙都联络，大的漏洞破口堵住了，然后高至一半，百姓得到了基本的保护。我每次看这段经文，我怎么觉得跟我们教会很贴切。我们教会经历两年多，差不多大的破口都堵住了，不再会有外面的干扰了，我们可以正常的聚会。然后我们的长老团、教牧团、事工基本上都比较稳定了，现在我们可以比较正常的敬拜，我们大概就到这个时间，蛮贴切的。那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百姓专心做工，我们专心建立我们的教会，和别人的关系，和别人的嗤笑没有那么大的关系。他们随便去嗤笑嘛，他随便去讲嘛，不要去理会，我们只管专心的建好上帝给我们的教会，这个叫做专心。那这个专心需要在神面前来祷告，这个专心要求神赐给我们，我们真正知道这个教会神会保护，所以我们专心。后面的经文第七节，参巴拉、多比亚、阿拉伯人、亚门人、亚实突人听见修造耶路撒冷城墙着手进行堵塞破裂的地方，就甚发怒，大家同谋要来攻击耶路撒冷，使城内扰乱。犹大不理会他们的耻笑，他们继续建，初见成效，仇敌听见不是善罢甘休，而是更加恼怒。那更加恼怒的结果是什么呢？他们联络更多的人来同谋，来组队，要来攻击耶路撒冷。那在这个里面有一个信息我们要了解，被组队攻击，被多数人否定，不意味着我们就是错的。恶人也会结盟的，而且恶人的联盟很大也很强壮。路加福音23:12，从前希律和比拉多彼此有仇，就在那一天成了朋友。那一天是什么？他们交换出卖耶稣。恶人会形成同盟的，那我们为什么不受他们的搅扰，不受他们的嗤笑，也不受他们好像多数，好像 mainstream， 好像整体上都是那样，我们好像很微小很微弱，我 和他们不一样，我就错了？不是，要看我们是否在圣经真理的里面，是否真正守住圣经，是否上帝在这个方面给我们肯定，那我们就坦然地向前走。在这个时代，我们做传道人，我们在我们的环境的里面，我们是少数。各位，如果你来希望教会，在整个的大环境里面，你有可能是少数。少数不一定是错，少数如果是跟随圣经的真理就是对，就不要受多数的压力，不要被周围的大环境所胁迫。那这个是持续的建立下去的非常重要的根基。后面的经文，然而我们祷告我们的神，又因他们的缘故，就派人看守昼夜防备。尼希米做两件事情，不是和人对骂，不是和人对攻，不是跟人开战，不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祷告，然后昼夜防范，因为敌人会攻击的，不像这次伊朗攻击以色列，事先告诉哈，不会的。敌人攻击，真正发起攻击，不会事先告诉你的。在教会建立过程的当中，我们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祷告。今天我们领诗也特别讲到祷告的事情。马太福音26:41，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每一个信徒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参与的，都可以啊。参与教会的建立，有一件事情每个人都可以，是什么？是祷告。你可以说我没有恩赐，我没有感动去侍奉，我没有这个 要做什么的这么一个方向， 你可以为教会祷告。当你在为教会祷告的时候，你已经和弟兄姊妹一起同工。首先是教会的长老同工，他们要尽责，他们做全群的监督。使徒行传20章28节，圣灵力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那这些同工，他们会牧养教会，他们会看守教会。前段时间我们听说全能神东方闪电有对教会有侵害，那所有的长老同工牧者全部开始警醒了，我们马上就把这个警戒拉到最高级，要看清楚，不能允许邪教攻到教会里面。然后我们教会单张马上就列出一条，我们认定全能神东方闪电是邪教，我们不接受它。那马上就立刻反应。那这个是长老同工和教牧我们要做的事情，要警醒，要防范。那弟兄姊妹也要一起祷告，要为这个防范。我们教会有两个祷告会我很感恩我们有周三的晚祷会，有周日的晨祷会，有两个祷告会，弟兄姊妹一起来祷告的。那同心合一为教会祷告是建立教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弟兄姊妹，你对祷告的认识，对祷告的了解，我不知道有多少。如果你在教会里面一段的年日，你看到上帝是听祷告的，上帝的确听我们的祷告。那在祷告的当中，你要和我们同心合一，和长老团、和教牧同工、和所有参与侍奉的人一起来同工。后面的经文，犹大说：“灰土尚多，扛台的人力气已经衰败，所以我们不能建造城墙。工程大，工作量大，建造的人会疲乏，想要放弃的。我们教会，小小的教会走到2年半，我们要做的内容好多，都是一次性的，但是这一次性的全压在这个时候。bylaw policy 各种的规章制度，工作量很大。这些所有的长老同工，他们日常的侍奉都在进行，而且在增加，然后还要加上这些的事情。我们教会第一次做审计，你知道在加拿大在财务上做审计有多麻烦，我们的财务长老累死了我去探访他，我非常抱歉，他的太太跟我说，他原来都陪我去走路的，现在没空了花时间花精力为教会做事情。那弟兄姊妹要知道，这些人他们做了很多，工作量大，会疲乏，但是不能停啊，教会的建造不能停止啊，城墙不能停止建，停止了就要受凌辱，停止了我们就没办法正常的向前走。我们的敌人却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到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那靠近敌人居住的犹大人10次从各处来见我们，说他们你们必要更不想让我们做。他不但不想让我们做，他还进来攻击，来帮助我们，干脆就别做了。我们要上他的当吗？那这个危险在那些百姓靠近敌人的，他看见了，可能他看见在集中兵力，集中很多的兵力要攻击犹大地教会，不容易看见。为什么？因为撒旦的攻击不是刀兵，不是眼见的武力，是不易察觉的。在哥林多后书11章这里说，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他的差役若装作仁义的差役，也不算于稀奇。那对于教会来说，我们一定要看到撒旦的攻击点在哪里。好像那些犹太的百姓，他们靠近敌人，他看见敌人了，那我们看见了吗？敌人在哪里？攻击点在哪里？一个教会，如果这个教会坚守圣经真理，无论是讲台，无论是治理，都按着圣经真理来坚守，攻击点就是合一。 撒旦的攻击点破坏教会的合一。在约翰二书一章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着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守真理的，就甚欢喜。约翰首先肯定你们这些人是按照父所传授的命令遵守圣经真理，他很高兴。这是第四节。第五节他接着说，太太啊，我现在劝你，我们大家要彼此相爱。这并不是一条新命令给你，那是我们从起初所受的旧命令。那已经坚守真理了，是不是就自然能够彼此相爱了呢？已经坚守真理了，是不是自然就出现合一了呢？会的，但是呢，有过程。我们每个人都在生命成长的过程的里面，在我们生命成长过程的当中，都可能被撒旦挑动的那个破口。我们每个人都要警醒，我们都是肉身的人，我们都有限的。就算我们教会的长老治理所有的结构完完全全治理好了，我们在操作当中仍然有个人的有限。那我自己也有限，我讲到也会出现错误啊。很爱主的弟兄经常给我打个电话说，高牧师，你这句话是口误，你这句话是没有搞清楚啊。那我就很谢谢他。我们都是有限的人，那当我们坚守真理的时候，合一就变得极其的重要。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这里他怎么说，他说要用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那为什么要竭力保守呢？不容易，合一不容易，能够彼此接纳不容易。那怎么彼此接纳？他是爱真理守真理的，所以我就接纳他。如果他违背真理，无所谓合一，无所谓接纳，那个是妥协。如果他爱真理，他爱圣经，他愿意按照圣经真理去行，我就一定跟他合一。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要点，在这点抓住，我们就防住了撒旦的攻击。后面经文尼希米接着说，所以我使百姓各按宗族拿刀拿枪拿弓，站在城墙后面的低洼空处，我看见了，就对贵胄官长和其余的人说，不要怕他们，当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要为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那尼希米开始劝勉犹大的百姓，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个，百姓都拿刀拿枪，大家都要有所防范，每个弟兄姊妹在撒旦的攻击面前都要有所防范。第二样，他要查看他和所有人都沟通的，教会要增加沟通的。那第三样，要抵挡仇敌，鼓励他，要纪念主是大而可畏的。上帝会帮我们把那些我们无法承受的、没有必要的那些难处会剃掉的。如果我们按照神的心意，他给我们的就是为了建立我们合一生命的那些的东西，多了不会给我们。那第四样很重要，他要澄清一件事情，他说你们犹大众人是为你的弟兄儿女妻子家产征战。尼希米在说什么？这个墙没有建好，敌人攻击来攻击的是谁？不是尼希米，尼希米是国王的酒政，没人敢攻击他，攻击的是犹大百姓。换句话说，尼希米在建墙不是为了自己建，是为了犹大百姓在建。那真正进来要伤害的是犹大百姓，这个是重点。教会有同工、有长老、有这些的人，不是为着这些人建的。如果我们这些是受薪的，我孙牧师啊，后来传到我们受薪的，有可能让人家觉得，因为你是受薪的啊，所以有可能是为自己。但这些 lay elder， 他们不是受薪的，他们在教会里面是 totally volunteer， 完全是自愿的，为教会做这么多事情，不是为他们自己，是为了众人。那每一位弟兄姊妹都要为你自己的属灵的家征战，这是你属灵的家。所以尼希米告诉犹大百姓， 这是你的家，你要为你的家产征战的。希望教会如果能够成为你的家，你要为这个教会，为你自己的属灵的家征战。这个教会比较小，我很珍惜，我从内心说我很珍惜。有三个牧者，我们有同样的看见，都愿意坚守圣经不妥协。我们现在有三位非受洗的长老，信主很多年，智慧能力都很好，然后他们与教牧同工有同样的圣经立场。我们一起经过艰难，一起走信心的路，愿意放下很多的东西。我也看到弟兄姊妹他们爱圣经爱真理的心。对我来说，这个教会是我最好的教会，是我能够看到我能够侍奉的最好的教会，这是我属灵的家。如果这个教会被拆毁破坏了，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自己是这样。有巴不得弟兄姊妹，你有同样看见的，这是你属灵的家，你要为你属灵的家，为你的家产征战。后面的经文，仇敌听见我们知道他们的心意，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就不来了。尼西米带领犹太人防范有所用，仇敌听到犹大人他们的知道他们攻击计谋不来了。后面有一样很重要，见神也破坏他们的计谋。那这句经文容易被我们忽视，因为我们表面好像看不到神的作为，但是神的作为是决定性的。在当时的人，所有人都信神，信他自己的神，真神假神。在当时的人，他们知道一件事情的绝对因素是从神来的，我们中国人叫做行事谋事为人成事在天，我们也知道。那犹大百姓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成就是从神来的，那上帝是决定性，这个是我们在事工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诗篇127篇第一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上帝建立教会需要人努力，需要人辛勤去工作，同时我们要知道上帝有决定性的作用，不是我。如果我个人以为我对事工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可能会产生两个错误，这个事情做好了我会归功给我自己，这个事情做不好了我会灰心丧气的，这个是在属灵上的两个错误。我们被上帝用，上帝他是决定性的，他决定这个事情成就或者不成就，然后就可以各做各的工。那这个里面呢有两样的事情，各做各的工，这五个字有两样事情，一个是各做各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当做的工，没有闲的不做的，没有吃瓜群众。教会的建立每个人都参与，我刚才说过，就算你没有实际的施工，你也有可以带导的。那第二样，各做各的工是各按其职，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职分，如此才能够成为一体，这是重要的。那也许你说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那请你祷告吧，因为做上帝的工是透过做上帝的工被上帝塑造你的属灵生命。如果你在神的家，你在信仰的当中从来不曾做上帝的工，我不晓得你的属灵生命怎么建立起来。那你怎么样在上帝面前要祷告说，神，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放在教会的心意是什么，我就在那里被你建造，在那里被你成全为圣徒。每个人都要做。后面的经文，从那日起，我的仆人一半做工，一半拿枪拿盾牌拿弓穿铠甲，官长都站在犹大人众人的后面修造城墙，扛抬材料的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那这个呢场景有点奇特，你去建筑工地哈， 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工人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武器啊？有这样吗？你大概从来不曾见过哈、啊，哪有这个建墙啊？一手拿着工具，一手拿着兵器的，单单拿着工具啊，已经感觉到挺辛苦了哈、啊。然后你要保证正常的工作最大的效率，你只能拿着工具嘛？怎么可能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怎么干活呢？因为建造城墙需要防范敌人随时的攻击，可能他们会偷袭，不会正面发兵。的确，你一手拿工具，一手拿兵器，会影响你的工作效率。但是，当你的工作因为仇敌的攻击停止了，你就再也没有效率了，你的效率是零。教会的侍奉的工具啊，这工作要持续的。当我被搅扰、被攻击，什么都不做了，你的效率就变成没有了。重要的是，教会的事工要持续的向前走。方便不方便，这个是我们需要考虑的。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持续的向前做。对于教会的事工，我前段时间和一些同工有一些的探访，我讲了一个要点。我们对教会的事工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教会跟世界是不同的。那我用试图用比较简短的这个句子来说哈，世界的工作是用人作为工具完成赚钱的目标，教会的事工是用事工做工具完成造就圣徒，这两个目标是不一样的。世界上所有的工作，人是工具，利益是目标。教会里面所有的事工都是工具，人是目标。你的生命被建造起来，这个才是目标。当我做侍奉的时候，我的生命有被建立吗？我有建立别人的生命吗？还是说我工作已经做成了，我前面已经死尸一片了，我已经仗打赢了，我后面全都是这个陪葬的，是这样吗？这个不是教会，这个是世界。世界达到个人的目标，可以让很多人上去做炮灰的。教会不是，教会做事工要造就每一个信徒。那这一个认识是我们在教会侍奉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如果对，这个教会就会建立的健康，这个教会就不会受到撒旦的攻击，落到他们诡计的里面。这个事情不容易认识。马大曾经有错误的认识，马大抱怨耶稣，为什么抱怨耶稣？干活干多了，太累了。在路加福音11:41-42，40节，马大伺候的事多，心里忙乱，就进前来说：“主啊，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伺候，你不在意吗？请吩咐她来帮助我。”说当一个人干活干得太累以后，会产生什么问题呢？抱怨人，抱怨神，并且给神支招。马大告诉耶稣：“你这样做是错的，你应当那么做。”可以吗？信主可以信到这个地步吗？信神可以信成这样吗？如果我们没有认识到这个事工的核心，就会这样。后面的41-42，耶稣回答说：“马大，马大，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那耶稣告诉马大：“你的目标不对，你的目标是做事情，结果做了自己烦躁。”你的目标是应当做事情，但是要在主的里面，坐在主的心意的当中。耶稣从来没有否定侍奉的，没有的。耶稣他不但不否定侍奉，他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他也带领门徒做事，也派门徒去做事情。那做什么事情呢？约翰福音6:27，不要 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那存到永生的食物劳力，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人子赐给人什么？约翰福音十章十节，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教会的侍奉是让信徒得生命的。你来了教会敬拜，你来了教会侍奉接待人，然后去这个做很多的事工啊，去职堂传福音，你自己的生命要被建立。那这是上帝让我们做工的心意，然后你真正能够建立别人的生命。圣经教导的，我们要彼此建立，教堂会没有的，再大的建筑物会没有的，唯有遵行神旨意的人是永远长存。这是事工非常重要的部分，人要被建立。后面的经文，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吹角的人在我旁边。我对贵胄官长和其余人说，这工程浩大，我们在城墙上相离甚远，你们听见角声在哪里，就聚集到我们那里去。那尼西米召集所有人做工，工程量很大，各负各的责任，但不是各自为政。他说，当我吹角以后，所有的人都聚集过来。你说我正忙着的，你吹了角干嘛？影响我做工？不是，因为仇敌来了，因为要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做，大家手上工作也停下来，都聚到这里，我们一起来面对，然后面对好了以后再继续做神的工作。这个是既有各自负责，又有彼此非常好的配合。尼西米这样做，然后尼西米说，我们的神也必为我们征战。如果我们教会是合神的心意，神必定会为我们教会征战的。如果我们教会是传递真理、建立信徒生命的，神必定会为我们征战的。如果不是，建立了一个教会，大家打成一团，大家怨言这个很多，整个生命是彼此拆毁、彼此损害，上帝不会为我们征战的，不会的。那合神的心意，在他的当中，这是建立教会，这是建墙的非常重要的意义。于是我们做工，一半拿兵器，从天亮星宿出现的时候，那时我又对百姓说，个人和他的仆人当在耶路撒冷住宿，好在夜间保守我们，白昼做工。这样我的弟兄仆人和跟从我的护兵不脱衣服出去打水，带兵器很不方便，很不方便。我们教会在建造过程当中，在架构建造过程的当中很不方便啊！我在上次说明会也跟大家讲了，我们会有大家很多不方便，在装修过程的里面啊，你只要不要砸了头，不要刺了脚，那很不方便。那要建造的过程，你必须要这样承受不方便，那这个建造才能够完成。那他们辛苦不方便，持续建造不停工，52天城墙建完了，那个圣殿重建整整20年，但尼西米带领他们建墙，52天墙建完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帝所带领的持续的按着神的心意去做，那就是最大的效率。那个教会建立的是最快和最好的。尼西米带领会众，带领犹大人做完了这件事情，我们教会的治理架构也同样要经历这个过程。我在华人教会侍奉17年在加拿大有24年接触教会。我看到华人教会包括我们华人信徒有三个不容易。那第一个不容易是我们能够带领人信主，使他有永生的盼望，真正走在天国道路上，不容易的，真的不容易。我们背景里面没有的，背景里面只有暂时，没有永恒的。那能够让信徒真正能够看到天上永生的盼望，能够坚持走这条天路，不容易。第二个不容易，教会讲台和治理都按着圣经，不容易。因为这个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我们需要学习和建立的地方，不容易。那第 第三个不容易，能够守住这个教会，能够按着这个方向持续的下去，不容易。我们要面对很多的难处，很多的困难，世界很多的问题，很多的逼迫要面对的。但如果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就要走下去。这些的不容易，上帝会帮助我们去胜过去的。希望教会走到今天，我自己很感恩啊。我们最难的事情已经平安的度过了。最早建立教会的信徒就知道，我们申请教会的免税号通常是一年到两年的，我们四个月就拿下来。然后教会的长老团建立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很多的培训，我们继续要向前走，要继续的来建立。如果这个教会是合神心意的，如果这个教会真的是我们属灵的家，我们就要把它建立得好，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最近刚刚听到一个词叫 political depression， 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词没有，叫政治抑郁症。因为这个世界的政治让很多人抑郁了最近美国这个还有人在这个国会那边和法院那边去自焚啊，烧死，看到这种情况，这是我们所眼见的所看到的东西。这个世界的局势的恶化是摆在众人面前，这个世界如果我们有正常观察的人，你看不到任何的希望。恶人越来越邪恶，作恶的越来越肆无忌惮，可以随便的欺骗选民不算什么，可以随便的欺压百姓不算什么，可以随便的发动恐怖战争不算什么，可以随便的发动战争根本就肆无忌惮。在这个教会，如果是神的家，我们就可以面对世界的环境的恶化，不管这个世界多么恶化，不管洪水多么滔天啊，不是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啊，是因为我有神的家，我就不怕这个世界洪水滔天。教会是属灵的家，在这个家的里面，我邀请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一起建造，让这个家成为你的家，让这个家成为我们的家，成为一个真正通向天国的那个上帝的家。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来感恩，能够保守我们，让我们有一个小小的教会能够成为我们属灵的家，以求主保守我们能够在这个家的当中蒙主的恩典，得主的保守，让这个家能够在主的里面能够建立得更加的好，更加的健康，让弟兄姊妹不是突然来到这个教会，而确实在教会里面能够得着主你给他们的生命，并且得更丰盛。愿意在将来天国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那里相聚，在那里可以真正的欢喜快乐。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